整个的第二章是复活里面的呼召，复活里面的呼召是要把神要把那个良人要把家人带进那个新的季节的工作啊，所以一切的侍奉跟生活在复活里才是真实。就复活的生命是经历了工作与服事，如果没有复活啊，我们这个工作跟服事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失败的啊。但这个复活是在什么？在磐石的穴中，斗岩的峭处啊，在斗岩的隐秘处。所以一个是什么？十架的工作，一个是进入升天的地位，在基督的保守中啊，把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根基当中呢。这时候良人要把它带进一个信心的生活的当中。我们从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发现，我们追求主的同在的里面呢，这个家伙是非常的热心，是满了感觉的啊，满了感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很多人以为感觉的生活是一个福星的生活，岂不是感觉的生活是属灵生活的刚刚的起点。很多的时候我们希望有感觉的同在啊，有感觉的那种兴奋啊，有感觉的那种火热啊，如果没有这个，我们好像这条路走不下去。所以呢，这个今天所谓的灵派的弟兄姊妹啊，这个里面有一个危机，传统派的教会的危机是死。灵派的弟兄姊妹很火热，我看到很多的灵派的弟兄，这个爱心啊火热，在我湾区这边好多的灵派的教远比你传统教会火热，但是呢他们就会着迷在用这种感觉的里面，一直在那里回到那个，如果这个感觉的生活他没有，他就没有办法忘记。这个不是信心的原则啊，这不是信心的原则。所以我们在这里到第三章的时候，这个良人要他在那个地方，他说我夜间躺卧在床上寻找我心所爱的。因为他在前面，当他有了这个跟良人有了阴影的时候，他所有的追求都是用天然的热心来追求的。你看到这里他的启发点是什么？我都是我啊，我躺卧，我来寻找啊，这个我说我要起来啊，我要寻找他却寻不见。你看到了吗？我的都是我。所以整个的第三章你发现这么多的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我？就是还是这个己生命的力量在支撑着他所里的追求。他不知道这条路是完全是神的吸引，主的吸引了，是神的带领了，是神的怜悯了，是恩典了。所以那次黄明姊妹，他有一次他特别讲到恩典的记号。有一天他在唱的时候，我里面非常感动，他说我懂了这个恩典的记号到底怎么回事。哎呀，我很惊讶，我当时还在山上实习啊，教会里头实习，我觉得我在想那个姊妹怎么会，这个是一个经过黑夜的人，经过很多流泪谷的人，他才有这样的经历认识恩典。我们没有经过这个流泪谷，我们以为我们的追求，我们的热心，我们的侍奉都是凭自己的力量，没有认识我离了主不能做什么。这个是一个属灵生命的一个转机，如果没有这个转机，我们前面的路侍奉不下去，生活的路我们也走不下去啊！你一定在挫折中倒下去。这是神对我们一个特别的爱，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说，良人许可他进入属灵的黑暗期，就是夜间啊。这个呢，在历史历代的圣徒中间都有特别爱主的人啊。这个如果一开始他流荡了，他不止爱主了，这个好，他根本连这个阶段都没有的。你比如说这个感恩夫人，他讲到属灵的枯干期，他是讲枯干，为什么觉得里面好像啊，从前的热心的祷告啊他都能忍受，但是现在他里面觉得好像摸不到主了，这个枯干了啊，他觉得很苦啊，这个这一段日子是顶长，在所有属灵的追求中间，这段日子是很难熬的啊，就熬了。所以那个印度特蕾莎摩舍他说，我几十年我活在没有神同在的知觉当中，他说我是一个属灵的黑夜，我问了许多他是属灵的长辈，我都没有找到答案，最后神把他从那个属灵的黑暗期里面带出来。你想这个做门徒代价的未知之云里面的，他讲到一个进入属灵的幽暗，你要信心超越这个幽暗，你看见太阳还在乌云上面，真的乌云满布，但是太阳改变了没有？改变，太阳还在上面， 太阳还在上面。有一次我坐飞机，下面乌云满布，但是一冲破云霄，上面那个太阳就在上面光照，就信心的眼睛就是透过乌云看云上的太阳。我们有首诗歌叫云上的太阳啊，所以很多的时候这个经历就是说，就是像摩西一样的，在圣经里面叫放逐旷野啊。他出来的时候，你看他是一个利未人，他有利未人的标记，他不愿意成为埃及法老之子，他学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然后他你看用自己的拳头来把埃及人打死。所以这个是这双手能服侍什么？天良的力量的服务，他必须要被放逐。放逐在哪里？米甸的旷野。进入米甸的旷野，进入四十年旷野，这个就是属灵的枯干期啊。到了最后，他才在西乃山，神认为他造就到一个地步，能够看见异象了啊。然后他说啊，这个人一生的年岁是七十岁，若强壮活到八十岁，他已经到八十岁，前途还能有吗？经过四十年呢，这个就是枯干。所以他看见火烧不坏的荆棘啊，耶和华的使者在那个地方，神向他显现，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啊，再把他带进那一个新的那个境界里面。所以你说第二章里面良人在十字架里面的呼召，复活里面的呼召，那个女子她还是沉浸在第一章那个感觉中间。你要知道当良人在呼召的时候是什么，是要进入磐石的穴中陡岩的隐秘处，要进入琴拿小湖里啊，要知道葡萄树已经在修理了，白鸟这个冬天的雨水止住了，要进入神新的季节的呼召，在复活里呼召。但是他还是在那个床上面，什么床？他还是享受在那个与主同在的那个瘫在那里啊，这个安息当中，他不愿意走这条十字架的路。他喜欢感觉，他不喜欢十字架，他不喜欢这条信心的路。他在那里，这个时候他有一件事情，他知道神的同在失去，良人的同在失去。他爱他，他说我要寻找他，却寻不见啊、哦！这个问题是苦了，痛苦了。所以我在讲义里面呢、啊，这个，特别他是寻找他所爱的，却寻不见，是感觉上的寻不见。但是神是不是在同在呢？还是同在的？他着迷在感觉的经历的安息当中啊。从前进入夜宴所，从前进入内室啊，从前在这个以爱为旗，葡萄干增补，苹果畅快我心。左手在他的头下，右手将他抱住啊，他满了感觉啊。到了第二章，哎、好像有间隔了，足他在那里一点点的呼召。到了比特山有阴影了，到了第三章，哎，他摸不到主了。什么叫阴影？阴影还是有一点点能够经历神的同在。到第三章，我寻不见了，彻底没有了。这个就是很多特别在感觉上面爱主的姊妹们，或者有一些弟兄们，爱主的弟兄们，特别要经历感觉中间啊，他在有我觉得山上有一些姊妹正是这种痛苦。他尝过主同在的滋味，但是他一定要保持这种滋味。但是神呢，要把他从感觉上面带进信心的跟随，来答应这个呼召。所以这条路完全是信心的生活，在信的人能够冲破这个黑暗，进入看见光明。在信的人凡事都能。所以这条路只有信心是答案。如果不是信心，我们被我们的负罪感、心思的搅扰、良心的控告压垮了，还有比所有的重伤都压垮了。所以那次黄明姊妹在山上，她讲到恩典那个记号，她说突然之间明白了，这个谁教导她？没有人教导她，她自己突然之间里面，这个叫启示。我知道这个完全是启示。还有李辉弟兄，他也走过，我也认识。必须是在信心。什么叫信心？我有感，我如果说不是故意的在最终跌倒的话，今天进入枯干也好，黑暗也好，我信神与我同在，因着信心来跟随着。所以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啊。所以这条路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感觉的生活越强烈，这个福星越强烈，他最后经历的枯干跟放逐的时间也就越长。他感觉好了以后，他 它停下来没有了，那怎么办？还是要靠信心来生。所以啊，历史历代在奥秘派的很多的圣徒，包括像劳伦斯弟兄、感恩夫人啊，他会有一段时期，很多的圣徒，你去读他的传记啊，他说进入苦干，还有戴德森弟兄。戴德森弟兄到了中国大陆去的时候，他那个护照很清楚啊，但是一到中国大陆面临这么大的环境，他没有办法了，所以他的妻子很早就在镇江去世了。很多宣教士，因为他凭着热心答应这个护照，但是他的生命还没有经过破碎，所以很多的宣教士很多都垮了，都垮的到一个地方去开荒，光凭着热心没有办法的，但是他最后看到自己与葡萄树的关系，后来他写信给他姐姐，后来他开启了，哦，原来是一个里面的路，连接的路，联合的路，信心的路。所以他在后面再回到英国去，他再一次回到英国开启聚会，神在用他的时候，他的工作就很大很大。最近我们在读宣教伟人的历史中间，很多的宣教伟人有一段时间是瘫下去，但是后来他们走过信心的幽谷，重新被神复兴，重新被神复兴以后，他的那个焦距不是在我的工作上面，他是定睛在主自己身上。所以他能很清楚主今天在教会中给他的托付是什么，即使教会有冷淡，你像那个哈巴谷先知啊，哈巴谷先知，我们可以看看小先知书啊，哈巴谷，我们可以放一段圣经，很重要的，我们可以看看小先知书啊，哈巴谷书啊。请蔡婷婷姊妹给我们念一下啊，最后一章的第十七节啊，我们来看。哈巴谷，慢一点不要紧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可以读一下啊，第二章的第四节啊。慢点好了，不要急啊。休息一下啊。因为不。
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为义人因信得胜。
对呀、啊，这句话是整个新约的钥匙啊！出现在哈巴谷书里面。加勒底人自高自大，唯有心不正直，唯有义人因信得胜。整个以色列人的面临的挑战、践踏环境，是被仇敌所要压进的。但是呢，最后哈巴谷书问题的解决是看用调用琉璃歌，在第三章他是看见主耶稣的再来。我们看第十七节啊，十七节蔡天天姊妹最后一章节给我们念一下啊。
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脚快如母鹿的蹄，又使我稳行在高处。
阿们，对吧？哦，这个哈巴谷，你看，从那个困惑中出来了。神没有回答他为什么，他就说你要信，义人必因信得生。这句话应验在加拉太书上、罗马书跟希伯来书上。罗马书是因信称义啊，这个加拉太书是因信而活。希伯来说是因信得胜，得胜，得胜，一个是地位，一个是经历，一个是最终的一个目的，在希伯来说就是用这个因信称义，唯有义人因信得胜，非常重要啊！所以这个在任何的一个圣徒中间追求的圣徒，神一定要把他带进这样一个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神与他同在，要经过他，是吧？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他在那里寻找，你看寻不见。但是呢，他不罢休，他要起来啊！他要用自己的方法，我要起来啊！我要起来。那么这个地方他是什么呢？他游行了。所以圣经里面讲到游行是什么？就是一个人里面失去神同在，那个漫无目的的那种生活流荡，他走啊，他就是按照上海人说，就是像一个没有头一样的在乱着就在那里游行。那么他在哪里找呢？一个是在 城中，一个是在街市上，一个是在宽阔处。那么他的怎么办呢？他怎么来维系他里面要那一个强烈的主的同在呢？在感觉上的呢？第一个他在城中，这个城中是什么？城中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城肯定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什么地方？神是神子民聚集见证的地方。他要从教会的那一个侍奉的外面的侍奉中找到，这个神的同在。他以为在教会中的，不是说教会不要服侍啊，这一定要听懂啊，教会的服侍还是要服侍啊，不是要门关起来。他说我是不是我参与越多的教会的这个外面的活动，我就越能够摸到神的同在啊。当他去找的时候，他发现找不到，游行城中，他不是一个跟随了啊，不是跟从，跟从是知道牧人在哪里，我也走到哪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他在那里游行，他在那里彷徨的不自量，这是他用自己天然的力量意志来寻找的，不是在意象中间，在神的呼召里面，主耶稣已经呼召了嘛，对不对？但是他跟不上嘛，但是他接下来用自己的方法啊，游行了啊，流荡了，彷徨了，但是他缺少顺服里面的信靠。他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间，那个信心与顺服，他里面还是缺乏的，还是缺乏。所以在城中，这个耶路撒冷啊，在外面中，那么街市和宽阔处是什么呢？街市在圣经里面就是人来人往的地方，宽阔处就是什么呢？就是热闹，最热闹的地方。也就是说，他要在人群中宗教活动的热闹中去寻找良人的同在。还有一种解释说，街市中是圣徒们最就是外面的这种交通里面，比如说圣徒们来来往往的那种家庭的那种交通里面，他要参加很多的 meeting 啊，参加很多的圣徒的聚会中间，他要去找那个神的同在啊。还有呢，很多大型的这个聚会中间，宽阔处中间，他要去找良人，却找不见。他已经尝过这个类似的，他觉得这是一个情绪的问题，一个气氛。当情绪化没有了，气氛没有了，他又失落了，他又进入这个苦感。这样的情况有没有？有。当然，我不抹杀在聚会中经历神的同在，大家一定要平衡啊。聚会中有神的同在，但是。很多的聚会中间，在外面的活动中间，他找不到，他找不到。他是说，我要寻找他，却寻不见啊！那一种更深的那种，像第一章的那种光景啊，在内室的光景啊，在宴席上的光景，在隐秘处的那个交通，他找不见，他找不见啊！这种情况上面，他说，所有外面的活动无法代替与良人内室与良人那个干密亲密的交通。所以感谢主啊！所以你不要认为，我们在教会的聚会就能够满足。教会的聚会是可以经历一下神的同在，更主要的是你内室的经历，一直要活在神的面前，非常的重要啊！当他尝过这个滋味的时候，他再去尝这个东西，他就知道淡了啊，他就知道淡了。他找不见。所以你看啊，在床上啊，他找不见。但第二个，在城中。在宽阔处，他找不见。他这种光景啊，谁发现啊？肯定是这里就讲到第下面才看到，就是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这个城中巡逻是什么？他是守望者，就是教会所谓在外面带领比较前面的弟兄，遇见了他。他这种光景被教会带领的人看见，哎，你为什么现在不认识？好像很愁苦啊！啊，侍奉里面真的有时候，这个，就像第一章，他们要我看守葡萄园，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啊。第一章叫同母的兄弟向我发言，这里是什么？看守葡萄园的遇见了他，哎，他觉得他不对呀、啊，从前那么热心啊，那么爱主，今天好像他在那里好像彷徨得很，到底原因在哪里呀、啊？啊，这个。带领的弟兄，看守的弟兄要问他，看守的弟兄要问他，问他。但是他呢，一想到前面带领的人是不是能够解决他里面那个黑暗期的那个帮助，到底他认为自己是不是犯罪了，还是里面这个里面他一直在那里分析啊，在那里找自己的原因啊， 他要问一问前面带领的人，我问他们说，你们看见我心所爱的没有？他也就是说，你们怎么样让我能够再一次的经历到主的同在？他找人的帮助，他盼望他们能够认识他里面的光景，恢复帮助他，恢复他从前的经历当中。所以你看，这个女子，这个佳偶，她做了两件事，一个是在哪里找啊？一个她从里面找，找不见，啊，她发现在床上，哎，我要寻找啊，找不见，啊，这个是进入黑暗，所以这个里面的痛苦呢，她怎么解决呢？她在外面来找啊，游行城中街市上宽阔处，还要找到城中巡逻看守的人来问她，这种经历我们都有。我们都有，我们要从这个外面的侍奉别人的身上，或者比我们更长进的人身上得着帮助。当我们去找的时候，好像得不着帮助，得不着帮助。人读不懂你了，读不懂你了，你里面的那个更深的东西，人无法理解，甚至于你也不能够把你里面的更深的感觉讲出来。人无法来体恤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件事情希伯来书说，我们可以到施恩的宝座面前，要蒙连续的恩惠，做我们随时第一次连续了。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这个软弱是不是说我们这个是里面更深的那个东西，人无法理解啊，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侍奉主多年的人也不能帮助一个人解决他更深里面的问题啊。所以教会的这个带领的弟兄，有时候千万要注意啊，不是去好像能够解决了任何的问题。今天教会乃是要把他带到主的面前，一同来祷告了，寻求主，不是用很多外面的规条律法啊，你应该怎么样，你不应该该怎么样，你越讲你把恶越放在他的身上，这是法利赛人，他把很多的重担压在人的身上，他一个指头都不动。因为但是在施恩的宝座面前，主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主知道他我们里面更深的那份的软弱在哪里，所以啊，他去找到那个这个，当然我们要跟教会前面带领的弟兄们要有共同经历的人去交通，但是呢，有一些时候呢，人不一定能够理解，他不知道你走过来的路的感觉是如何，这个时候啊，是很痛苦。但是呢，当他在街市上、城中宽阔处、在床上、在遇见这个城中巡逻看守的人，他都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他刚一离开，啊，刚一离开，忽然之间遇见了，他刚离开他们的就遇见我心所爱的，这个是他遇见还是主遇见？主知道啊。这个是主来遇见他，不是他来遇见主啊！他经过了那么多的寻找，这个寻找是可贵的，在主看，在主看这个寻找，今天有很多的基督徒连这个寻找都没有，这个寻找都没有，这个是非常可悲的一件事情。那他就觉得里面黑暗，他就不让他去，没有主的同在也让他去。这个女子可贵就可贵的，她在找，其实。谁在看？主的眼睛在看他。我从前啊，这个小时候这么玩一个游戏，我们叫捉迷藏啊，捉迷藏。什么叫捉迷藏？我这个眼睛，这个很多人躲在那个地方，我把这个很多人眼睛在那里，其实他们眼睛都看着他在找啊，找来找去，找到一个程度，这个人就出来了，抓住他了。当他抓住他的时候，这个啊，他开心的不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这个人藏在他故意出来了，故意出来让他抓住。这是神对我们的怜悯，你看前面这个窗棂里面的呼召，所以非常感谢主的啊，非常感谢主的，这个经历中间他出来了啊，他出来了啊。我想停到这里的时候，我想请大家分享一下在线上的，我想丽如姊妹也在，黄明姊妹在不在？圣台弟兄黄明姊妹在不在？
好像在
啊，好像在啊，请他分享一下，或者例如姊妹，例如姊妹在不在？例如
我在，
请你分享一下，好吧？听到这里了，
我觉得你讲的很有道理吧？
不像道理。
没有，我是说你刚刚解释的了，我觉得挺好的。这个第三章开始就是讲我就是凭自己的力量吧。
啊，对 ，Amen， 对的，
力量在寻找。
嗯。
然后。所以就是进入一个这个属灵的这种低潮吧。
是的，是的。
所以你这样解释，我就觉得挺明白的。
挺明白的啊。黄明姊妹在不在？请他交通一下啊。
我在，我现在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多的交通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是一个其实很多人他在感觉上是退步，但是在神的信心的经历中其实是往前走的。
啊，可不可以请那个蔡婷婷给那个分享一下？
蔡婷婷分享一下可以吗？
好吧，我因为我跟你比较浅了，应该还没到那个什么黑暗期或者是困难期。我确实是有那个，我觉得有经历是从感觉，然后需要那个把流荡的心思拉回来。其实刚刚被神见到的时候，就是确实是心里觉得活着，然后哎呦，真的能感觉到好像神的同在。哎呀，那个感觉太美好了。我想怎么可能有人愿意远离神呢？可以就是一不小心就是犯了一个罪。发了火之后就感觉好像突然找不到神了，就是一点都找不到神了，就觉得特别的难受，各种方法都试了，祷告啊，读经，还有就是宣告也试过，也觉得不用。然后后来跟汪弟兄那个发邮件交通，然后他指出来这个是就是落在感觉里嘛，就觉得好像见不着主了，因为一个罪主就好像就不让我再找到他了。但是认罪了之后也还是没有用，就是一直在认罪，觉得自己不该发那个火犯那个罪。这个还是就是没有摸到信心嘛。靠信心肯定是不行的，但是我觉得现在我还没有，我对信心还是不是特别了解，有的时候觉得能沾到一点点，可是感觉好像只是冰山了一角，我不知道怎么样能完全，那还是靠主自己的启示。我想那个怎么样好的信心怎么样就完全认识主。
所以信心的路就跟恩典连在一起，律法的路就跟自己的天然的力量连在一起。你为什么一直会认罪呢？就是要还是要凭自己的力量来找回那一个神的同在。其实是信心进入恩典啊，进入恩典你要相信保险，相信神的应许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人对恩典的认识就是对自己，你越认识恩典你越认识自己，这个人是只配与基督同定神的家，没有别的路好走的啊。这个我们再讲下去啊，再讲下去，这个非常的荣耀的一件事情。所以雅各书我越准备我就觉得哎呀真的是宝贝啊，这是啊，就是他把我们生命当中的所有问题全部的讲出来。所以当他刚离开的时候，哎，就遇见我所信赖，其实他是被主所主就是连续他的同在又恢复，这个已经是更深的，他比前面的那一个同在是更深的。这个时候他能够有一个经历叫做什么，叫做抓住主。这个就是抓住主。到了第四节我们来看啊，我刚离开他们就遇见我心所爱，我拉住他不容他走，领他入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宝贝啊，他这个里面有一个东西，有一个经历，他知道啊。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方法使他遇见主是个人生命中最宝贵的经历，你别人的经历不能代替的，你不能羡慕的。所以他从外面又一次的转回，很自然的转到里面又遇见主了。这一次经历由他一到这个遇见主的时候，他知道这个宝贵，他就要抓住。这个像谁呢？像创世纪那个雅各在比努以勒， 耶和华神在那个夜中跟他摔跤，那位耶和华使者胜不过他。弟兄姊妹，这个就是黑夜中跟神的那个角力，这个我们都有挣扎。雅各是在亚伯渡口，那么我们这个人生的渡口转折的时候，在亚伯渡口之前，他都是抓世界上的东西。雅各就是抓，到了亚伯渡口，他抓什么？抓那双祝福的手。当他被这位神握到大腿握紧的时候，他整个人瘸了的时候，他真的是扶着杖头来走这条前面的路。那个时候，这个黑夜太阳升起来，后面的路就是信心的路。神在他身上，从亚伯渡口以后全是波动，全是波动破碎。所以你不再叫雅各，从此以后你要叫以色列，就是他抓住了。所以雅各这个名字就是抓，他从前是抓着以扫的脚跟出来的，他什么要抓，妻子要抓，长子的名分也要抓，什么都要抓。到了后面，他抓的一双钉痕的手，他抓住了，抓住这条摸到他大腿我筋的那个手，所以他这个时候就拉住他，不容他走。他说你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啊，这个就是雅各，就以色列，他生命一个成熟的一个转机。还有一件事情，我们都在路加福音里面，我们讲的以马忤是两个门徒，他灰心了。主耶稣是定十字架了，他就是往耶路撒冷，就是往以马忤是倒退了，下以马忤是了，他不是上耶路撒冷，他一边走一边在那里谈论，他们在那里谈论，耶稣复活的主就近他们。啊，再跟他谈谈谈，他们不认识，为什么？他这个里面的眼睛迷糊了。啊，这个时候主在与他同行的时候，啊，这么一段短短的一段，他们要走到日头平息。你看到越谈越讲，主把他圣经指着他讲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他们心中有一团火起来了，一团热火起来了。哎，他们好像遇见主了，遇见主了。后来我们的主要再往前面去的时候，这个格留巴就不行了，要强留他。啊，你今天就与我们同在。所以这个晚上主一掰饼的时候，他们的眼睛明亮，哦，是主。所以我们看到了拉住他不能，就是强留主，这些圣徒证明他里面的渴慕。所以追求与渴慕是带进神同在的必然，也是信心的表现。他找不到还在找，但他找到了他就把他抓住，渴慕。所以这个时代心腹的恩膏就是追求和渴慕。今天在基督徒中间没有了追求，没有了渴慕，他生命的路也就停顿。一定要在追求渴慕中成长，所以保罗讲竭力的追求，或者神要我所得着的，从上面来招我的，我不是已经得着了，我不是已经完全，我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从基督耶稣里来，从上面来的奖赏，就是竭力的追求，竭力的追求啊！所以这个女子加入的可贵就是什么？追求和渴慕，把他抓住啊，把他抓住，好像呢，就是说那个血肉的妇人摸到主的衣裳穗子一样，抓住主非常重要啊，抓住主非常重要，所以主也被我们所抓住，啊，被我们所抓住，所以非常重要。我们的主好像往前面去，但是格留巴把他抓住，啊，这一晚你看是多么宝贵的那次经历啊，那次经历。所以这个是在主复活以后，在复活以后的呼召里面啊，那个时候呢，你看他就在哪里呢？不容他走，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就是母家是从什么呢？就是起点。这个女子的起点是母家了，心腹了，就是一个心腹的起点，生命的追求先从母亲的家开始，这个就是从重生开始。从圣灵的生命的开始，所以他回到了源头，生命中渴慕那个恢复到起初的那个光景，啊，就是母家，啊，母在圣经里面三个原则，一是起初，这里是提到起初，还有一个是就 就是什么呢？主观的经历，圣经里面代表母。还有一个是指着从天来的，从上面来的。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加拉太书说，他是我们的母，从上头来的啊，从上面生的叫根源。我们讲讲到那个根源啊，就是母啊。这个母家就生命中渴慕的那个起点，所以在圣经里面特别宝贵的是起初的信心和起初的爱心。所以以弗所的教会的堕落不是工作没有，辨别力没有，而是把起初的爱心失去。当起初的爱心一失去，灯台就从原处挪去。所以我们在那里讲到那个希伯来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我们若将起初的胆量和盼望可夸的便是他的家了，而主耶稣就能够安息在我们里面，安息在我们里面。所以起初的信心和起初的爱心就是上好。还有呢，以弗约翰一书将回到原有的起初的生命之道，是我们亲眼看过亲手摸过，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什么是起初？你就能经历神的同在，原有的生命之道将原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的生命传给我们，叫我们与他父与子相交，也与众圣徒相交，这样我们的喜乐就能够满足。你看到没有？起初的爱心启示录里面讲到，起初的信心在希伯来书讲到，起初的原有的生命之道在约翰一书讲到。所以今天什么叫做复兴？复兴就是恢复到起初的那个生命的渴慕的起点，母家非常重要啊！就是这个地方是我遇见主的地方，领他到了我的母家，这个是起点，非常非常重要。今天很多基督徒啊，他越走了，他回不到那个起初的那个信心爱心上面，源头上面。所以属灵的一个很重要的时候是回到那个源头啊，源头非常重要的啊，非常重要的啊。还有一个呢，就是再认识这个怀我者的内室。这个怀我者的内室啊，他有没有经历？他有经历了。他前面已经到了什么？到了夜宴所，到了席啊，他进入了什么隐秘处啊？他左手在我头下，右手将我抱住，这不是内室的经历吗？啊，内室的经历。王带我进入内室，他认识这个爱，重新回到这个内室的经历里面。而且这个内室的经历是什么呢？是他、啊、好像他把主带进去，他的那个渴慕追求把主带进去。前面是吸引带进去，后面是他的追求跟渴慕带进去。这个是他越认识于主，在亲密的交通的经历是在信心上，在信心上。所以这样一个见证是极其经历是极其宝贵的。这个叫做恢复到原来的那个起初的那个上面，领他入我的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他在那里寻找，他在那里回到那个起点，这个回到这个地方。所以内室重要不重要？太重要。从前被吸引是进入这个内室，今天这个恢复也是在内室中恢复中恢复的。所以属灵生命的一个内在的一个操练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这个时候良人对他有了渴慕。这个渴慕是什么呢？再一次良人渴求佳偶那个主动的这个安息爱情。而且呢，他让他在良人的同在的安息中觉醒，而不是别人去劝勉他啊，别人劝勉他，因为他知道他的脆弱和敏感。所以呢，羚羊跟母鹿，一个是代表脆弱，一个敏感，非常的敏感，非常的敏感啊。敏感跟敏锐不一样，敏锐是很宝贵的，敏感是不可取啊，敏感是不可取。但是很多我们在教会中，很多人很敏感啊，很怕。受惊，很怕伤害，像母鹿，你动摇，它就马上很敏感啊，非常敏感啊，敏感，这个是非常重要，但是敏锐很重要，基督徒的敏锐才重要。但是这个两人渴求佳偶主动的爱情，让他自发，啊，所以这里呢有一个希拉叫做停顿啊，前面呢我们有一个希拉啊，就是一个经历中的高峰就要有一个休息啊，一个停顿， 这是一个平衡。你读这个诗歌的时候，你就觉得在一个高峰的经历中间，不是神一直让你高下去的，他一直要给你有一个平衡，有一个平衡，有一个所以这个诗篇里面，你们要休息就知道了，对不对？诗篇里面很多种希腊是怎么一个稍微停顿一下。如果一首歌里面没有休止符号，这个歌是不美的。很多时候这个交响乐啊，这个诗歌都有一个希腊一个停顿，一个最美的高潮要有一个停顿的，有一个停顿啊，这个又是一个停顿。所以他知道那个良人渴求佳偶主动的爱，所以他这个爱是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要感谢主，这个女子是在成长，是在寻找主，在经历主。啊，有很多人啊，走到那个黑暗，他走不下去了啊，走不下去了啊。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想请圣台弟兄给我们一点交通，好不好？圣台弟兄一点交通。
我觉得你讲的挺好的了，不过我在读这段话的时候没有特别的看见，我可能是另外一种看见吧。我觉得基本上吧，我们可能有时候吧，我们神的同在，神会故意给我们一个黑暗属灵的黑暗期了，是另外一件。但是有一种属灵的黑暗，是因为我们的不顺服来引起的了。我不知道这一段可能有一段这样的意思，因为可能在第二章他提到良人说：“我的佳偶，我的美人，起来与我同去。”但是那个佳偶吧。他说他实际上他自己好像吧不愿意起来跟随了。他说吧，他所以他说我的良人，等你天起凉风运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这是他心里可能还有一个不愿意顺服的跟从了。所以在这时候吧，可能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神很容易向我们掩面了，特别是如果我们在对争的时候，神更容易向我们掩面了，神的同在很容易失去了。当我们执意不顺服的时候，执意在对争的时候，肯定那时候神的同在，你会感觉不到的了。但是吧，到最后，他那时候起来要寻找神的同在，实际上你是寻不着的。第二点基本上讲的就。他说我要起来，我觉得是一种顺服了，因为他这个良人叫他起来与我同去，他现在就要起来了，起来基本上是一种顺服了。然后起来以后就去寻找谁，起来实际上我该代表他是一种自发的自愿的起来，要去寻找主，要求实际上要求顺服神了。在顺服神过程中，他可能就像这里会碰见这种在教会中这种属灵的长者了，来问，可能然后吧，在这过程中，他可能还会经历一个黑暗，但是吧，最终神会向他显现的，对。只要我们坚持下去，实际上只要我们这样愿意顺服的神的那个道证，神对证，这是会让我们现在见的，这是因为他自己的应许。
很宝贝啊，是圣台兄讲的，其实跟我的角度也是一样的啊。这个我觉得呢，这卷书不注重罪的跟主的隔阂，罪肯定要回避，有罪进入了一定要对付的，不对付神的同在肯定失去啊，环境如此，个人是肯定如此啊。这个一定要悔改的啊，悔改就是恢复啊，跟神的交通，这是非常重要。我这里讲到的是这个佳偶在他里面对这个第一个呼召的那里面，所以我在讲一中间他的在犹大是缺乏了顺服里头的信靠，缺乏了，这个顺服他跟不上，这个呼召他跟不上，暗藏在那里，自然而然进入了一个枯干期，一个 黑暗期，对不对？这个呢，这个圣诞节都交通的非常好。
我对这个第五节可能是不知道怎么去思索了，是不是在当一个人处于这种属灵的黑暗期的时候，我们最好其他人不要去惊动他，等他自己醒过来，还是我们要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着这样的人了？
那这个是两人对这个佳偶的一种可主动爱情的渴求。不仅说周围的人不要去惊动他，我跟你说，
嗯，
让他这个时候是最脆弱、最敏感的时候，
嗯，
他里面那个痛苦你无法理解，你知道？我们怎么用言语来扶助软弱的人？这个时候只能为他祷告啊，只能为他祷告。所以呢，就让他在良人的安息中觉醒，同在的安息中觉醒。人的帮助，连那个看守巡逻的人都没有办法。何况我们呢？我们怎么去呢？不要惊动，不要叫醒，跟前面的那一段完全两样。就是当进入了他遇见主了，后面强调进入了遇见，又是回到一个高峰的时候，就是惊动。
对，因为吧，可能在教会中会遇到这样弟兄姐妹，他因为一件事，就是一下就是陷于这个属灵的黑暗期。这个属灵的黑暗期，实际上吧，他那就像那个摊子一样，摊了38年，他也想医治，但是他好像感觉自己没能力。这时候实际上呢，有一种吧，他也是有一种他也是埋怨了，也是埋怨。这时候他也自身有一种不愿意，这种站起来凭信心。这时候你觉得旁人不需要在旁边说，你要全有你。你要站立起来。
我觉得这里雅各书讲的是一个追求的。
OK。
有很多人摊在那里还是很肤浅的，那你要帮助他，你知道？
嗯、
okay.。还是要劝你，这、
okay.
不能不管。教会还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很多的。
Okay.
这是他是在一个追求的里面，他已经看了，这是我良人的声音，听了他穿山越岭而来，不得了啊！他已经。已经对主前面有这么多的经历了，走到这里进入黑暗期，这是不是一般的圣徒了？是在追求当中，渴慕当中是有心腹恩高的人，心腹的恩高就是追求和渴慕啊，追求和渴慕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好，我们继续讲下去啊，继续讲下去啊。好，接下来我们看见了，一副什么？一副就是心腹恩高的图画啊，这幅图画你如果是一幅油画了啊，油画。如果是第三首的时候，我们觉得有三幅油画。第一幅油画就是烟柱，第二幅油画是所罗门的轿啊，这个所罗门的轿。第三幅油画是所罗门的婚宴，是把这个三幅图画组合在一起。这幅图画是人间最美的一幅图画啊！这没有办法来形容的这幅图画的美丽。我在下午在写的时候，我就觉得太重要了。好，这个人怎么？这个人出来，从旷野上来。旷野是什么地方？是流荡的地方，放逐的地方，是黑暗的地方啊！这个信心的黑暗，他出来了。这个人出来了啊！这个信心，这个佳偶出来了。这个女子出来了，她从旷野上来了，她走出来了，感谢主，很多人就是从这样的光景中间走出来，不容易了。这个是看到这些出来的人，我们真的，但是她现在变成了什么？变成了形状，从流浪的感觉中，枯干的黑夜中出来了，哈利路亚。她身上有什么？圣灵，一个稳固的性格在她身上。圣灵怎么样？怎么证明是稳固呢？柱子。这个柱子是用什么来做的？是用烟柱啊。圣经里面每一次讲到柱子的时候，旧约的以色列人在旷野被引导，就是云柱跟火柱啊。但他在这里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这个火柱呢，其实在这里就是什么，就是其实是跟火，烟柱跟火连在一起的。我们怎么来证明这些圣经呢？我们可以看看约珥书第二章。我们看大家放开小就是约珥书，小心之书约珥书， 需要就是专门预言圣灵的卷舌啊。约珥书的第二章，34节啊，我们特别注意啊。第30节啊，他说在天上地下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烟柱，你看到这烟柱是在焚烧以后的记号，哪里有焚烧火哪里就有烟往上冒，对不对啊？这个是我们非常经历的啊，非常经历。所以在旧约我们看见火柱，这个女子啊，从旷野上来啊，我们再翻到雅各书，她是经过焚烧，她是经过什么呢？经过这个圣灵在她的这个，所以以赛亚就是说，他要用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来洁净锡安女子的污秽，以赛亚书啊，我们也可以看看，好吧？我们翻到以赛亚书，我们看看啊，第4章以赛亚书。第4章的第4节，足以公义的灵和烧的灵将锡安的女子污秽除去，又将耶路撒冷杀人的血除去，那是圣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就是一切住在耶路撒冷也在圣里必称为圣，耶和华也必是锡安全山，在各会众以上，白日有烟云，黑夜有火焰的光，因为在全荣耀之上必有遮蔽。你看烟云跟火焰发生关系，这两处圣经都是讲到你这个烟是经过火烧焚烧以后的啊，神在圣灵里面用烟柱，就是圣灵的火与焚烧，经过了主公义焚烧的灵的洁净，圣灵的焚烧啊，它里面有一个火热焚烧啊，恢复到那个火热的那个焚烧的那个里面的时候，它在这个里面的时候，它变成了柱子。所以弟兄姊妹啊，很美的烟柱，它从旷野上来的是一个烟柱，柱子它是稳固的，它是经过被神焚烧过的，经过这个十字架工作过的，它从那个找不到的信心的黑夜里面走出来了，这圣灵在它里面的工作，它稳固了，圣灵在他身上建立了一个稳固的性格，是一个烟柱。但是呢，这个烟柱呢，后面一句话我觉得更美了，以没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的香粉熏透的是谁呢？这个他是一个烟柱，但是又是一个人，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他是经过什么？经过没药，从前的没药在他的怀中，今天的没药成为他的经历。这个没药是什么？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就是十字架，与主同在，与主活出了同经历主的同时同复活的日子。认识主是至宝的一个生活，他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主。还有什么？乳香。乳香是什么？预表主的复活，经历主的同时也经历与主一同复活。那么还有什么呢？各样的香粉啊，我们要特别注意这个商人是谁啊？这个商人我们看看啊，马太福音第13章，这里有一个原则，不是预解经了，已经解经了啊。马太福音第十三章啊，他讲过这个有许几个比喻，是麦子的比喻啊，像酵啊，像加这个许多的麦子，还有一个就是荆棘的比喻，最后有两个比喻啊，一个是一块宝贝藏在地里面，还有一块是怎么去买卖人寻找好柱子。这个买卖人就是商人呢，代表谁呀？代表主耶稣。 代表主耶稣。所以商人用各样的香焚在这里熏，那么这个商人到地里就是要找一块宝贝藏在地里的地，这块地是谁？就是这个女子，要找到一个重价的珠子。这个重价的珠子是谁呢？这个商人用什么？用各样的香焚来熏他。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经历了主的死与复活以后，他愿意出一切的代价来跟随。他因着认识主的香气咸阳而夸胜，圣灵用主的生命荣耀的美德来熏透他，圣灵把主生命的馨香组织在他的里面，这个人就是主要找的宝贝重点。非常重要的，商人用各样的香焚来熏透它，熏透它。我们可以看看诗篇第四十五篇啊，诗篇第四十五篇啊，就是讲到那个王女啊，我大家可以读到这个圣经。四十五篇啊，我们看啊，第八啊，你的衣服都有那样。沉香肉桂的香气，你的墨，这是指着什么？指着那个王的衣服，他的荣耀和美德，有墨药、肉桂、沉香和肉桂的香气。那么到了到了这个。
王弟兄不见了，这
这好像下去了。
用各种的生命的那个主，用他的荣耀和美的一直在熏透他。圣灵把主生命的那个馨香组织在他身上，在他身上，他在主眼中是看为宝贵的，是一个重价的组织，一直在那里熏透他。所以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好了，诗篇四十五篇不是很好，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啊，哥林多后书。所以这个商人是有各样的熏香粉的啊。我们来看哥林多后书啊，这节圣经非常的宝贝啊，请大家翻开哥林多后书啊。第二章，所以哥林多后书是经历了啊，就是经历了啊。哥林多前书是对付教会的难处了，哥林多后书是讲到一个在基督里面属灵的人，怎么样一个属灵的人？因着有哥林多的后书，我们才认识他在哥林多前书的启示。这个两卷书是合在一起的啊。第十四节啊，他怎么讲？感谢神，常率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借着我们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无论在得救的人上，在灭亡，都有基督的馨香之气。那这个保罗是被各样的基督的那个荣耀的美德是什么熏透的人，在他身上能够流露基督那个馨香。所以很多人说基督徒不是听他话，是闻他味道。你这个人有没有味道？你身上能不能有一个基督馨香之气的流露？就像那个不达尼的玛利亚，玉瓶一打破，香膏一流露，整个屋子里面都闻见了。你一到教会里头来啊，你不是弟兄姊妹能够把神的同在带进来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弟兄姊妹肯定都知道啊。所以这什么是证明你是神的仆人呢？你今天身上有基督的馨香之气。所以感谢主啊，这个人的生命是出来的，形状如同烟柱，经历了主的同死和复活，被基督的荣耀和美德所熏透的人。这个在主眼前是极其宝贵的，是一个重价的珠子，是一个有宝藏的地，这块地啊，所以这个主要出一切的代价来买的。地是指着教会，珠子是指着 他个人来讲的啊。当然这里有很多种解释了，这是我的一些读经的体会吧啊。所以你说美丽不美丽？很美丽。这幅油画啊，如果说你看到了这幅画的时候啊，从旷野上来，形状如同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伤人，这样熏很熏的是谁呢？哎，我们要理解是什么是谁呢？但是到了第七节，哎，他看见的不是一个人，乃是一个轿。哎，这是又有戏。他说：“看呐、啊，是所罗门的轿，四围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手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光。轿是什么？轿是叫王的坐骑，王的那个坐骑。”是要人来抬的，当时中东的那个轿啊，是要人来抬的。这个轿是什么呢？轿是什么呢？是那个王巡行，就是说这个巡行啊。第一层轿是什么？是巡行之轿，是走到哪里啊？就是看见王的那座轿啊。王在这个地方呢。它里面呢，就是能够得到安息的，但是这个轿的周围呢，有60个勇士，都是以色列的勇士，手都不持刀，善于征战，夜间佩刀，防备夜间有金光。当这个从旷野上来的人经过生命的锻造，他成为了基督的精兵。所以你看到什么？一个人的生命就影响一个团体的见证。你看出现的一个是什么？是一个团体，是所罗门的教。你看你看看，从一个人他会影响一般的人，这一般的人是勇士。所以在旧约里面大卫有勇士，你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上都是记载着大卫的勇士，所有大卫的勇士都被记载的，都是记载的。今天这些教会中今天所谓的勇士就是出代价的人，为着大卫的满足出生命的代价的。你记得在伯利恒的，他大卫想念伯利恒井的水，有一个勇士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这个水给他打来，大卫说这是血，就倒在地上。所以很多的人，很多的勇士是被记载下来。所以将来出代价跟随主的人都是勇士，有60个勇士，很多的勇士被主所记述。所以你有一次，路加福音主，门徒出去，这个传道赶鬼回来，啊，他就欢喜啊，因你的名也鬼也服了我们，我们的主什么？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你的名记录在天上的册子上而欢喜。到底我们今天是不是基督的勇士？什么叫勇士啊？你去看，从大卫的勇士的经历里头，你可以看到啊，很多的勇士是为着大卫的满足而征战的，这是第一啊。第二是什么？都是以色列的勇士啊，他们在以色列的勇士都是精兵，他手都持刀啊，手都什么？持刀，善于征战啊。你看手中有一把刀，这个刀是什么刀？进攻的刀。进攻，这个刀是什么刀？进攻的。为什么？他有神的话来攻击一切黑暗的权势，一切黑暗的权势，有圣灵的宝剑，原文就是刀，圣灵的宝剑啊，来手都持刀。还有呢，善于征战。什么叫善于征战？他知道属灵的征战，他懂得什么叫做属灵的征战，善于懂得属灵的征战。还有什么？腰间佩刀。什么是腰间佩刀？他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他腰间佩刀，他不仅懂得征战，他在这个在祷告中击破黑暗的权势，用神的话来对付仇敌，他还在真理上面，他在腰部上面佩刀，他有装备，他不仅有进攻，他而且有装备。所有的目的是什么？防备夜间有金矿。所以我们看到了这座教的时候，我们里面你看，所有的人把主的教的同在带出来， 啊，当这个人这个女子在旷野出来的时候，她就影响着教会的见证，带进了让里面认识这个属灵的真理，一个神同在的生活彰显出来，神同在的生活彰显出来。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啊，这个我们看见了啊，变成了变从个人成为了一个团体啊，这真的是一个很稀奇，而且这个团体都是以色列的勇士啊，手持佩刀啊，有弓，有神的话作为弓，这个武器，也有装备防备，夜间有金光，有这一批的精耶稣基督的精兵勇士，都是为着就是主的满足，基督的满足来经过征战的，而且叫主的嘛，得着安息，能够叫主在教士的嘛，叫王得着安息的地方，叫主的心得着满足，主的同在显明在教会的中间。所以教会要从生命来讲，要经过什么？要经过末药乳香和各样的香粉来熏，这是叫经历成为烟柱。照着团体来讲，要成为所罗门的教，周围有什么？有以色列的勇士持刀来维护神的同在，主的同在的一个生活，防备夜间有惊慌啊，防备夜间有惊慌，那他能够懂得属灵的征战啊，懂得属灵的征战。那么呢，第二层教呢更厉害了，第一层教是我们可以称为王的教，叫与巡游的教。第二层教是什么？娶亲的教，他要迎接心腹的教啊，这个是非常重要，他要叫与心腹一同得着满足的，就是第二层的教啊来了。第二层的教，所罗门王用黎巴嫩的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这个教是什么？娶亲的教啊，娶亲的教非常的重要啊，非常，他要叫那个这个中东啊，这个女子娶是跟良人，我们中国人是女子坐轿啊，这个新郎骑马。在中东啊，这个新郎跟新妇一起在轿中的啊，被人所抬的啊，被人所抬的，是一个娶亲的轿啊，非常荣耀的轿啊。但是呢，设立他教会的见证，成为一个活的灵宫啊。那么这个地方呢，他用什么来做？第一，用黎巴嫩的木来为自己做。第一个这个什么做？就是道成肉身，主耶稣的人性。圣经里面讲到黎巴嫩的木就是香柏木，香柏木就是建造圣殿所有的盖遮盖都是用香柏木来遮盖的，代表主完美的人性，也就是说教会的根建造是根据基督道成肉身，救恩的根基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所以一切敌基督的灵就是否认耶稣基督成了肉身来的，这个非常重要啊，是黎巴嫩的木，黎巴嫩的木是非常坚硬的，充满着流香气的啊，指着基督得胜完美的人性啊。那教柱用什么做呢？这个教的一根根柱用什么做呢？用银来做啊。这个银代表什么？代表耶稣基督的这个支撑和彰显。这个教柱啊，一面是支撑的这个教，一个叫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基督的十字架的救赎非常重要，所以耶稣基督十字架是我们整个教会信息的中心，我们传着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还有一个是什么？基督的那个荣耀的人性啊，完美的位格神人二性，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我们这个制造教会的那个用黎巴嫩的木制造一座华教，华丽教会的华丽是什么？彰显基督道成肉身，死里复活，荣耀升天，就在那里，在一个银柱，还有一个教底呢是什么？金做的。圣经里面金代表什么？代表主生命的性情和荣耀，作为他见证的根基。这个教底啊，教底啊，还有铺的垫，这个垫是什么呢？就是说圣经里面讲到的这个垫子啊，所铺的坐垫是指的紫色，是权柄来的，王的紫色。所以圣经里面有三条线啊，第一条线是朱红色的线，代表救赎，第二条线是代表蓝色的线，代表天，第三条线是紫色的线，代表王的掌权， 所以紫色在圣经中都是代表王的掌管权。所以主耶稣最后钉十字架两件，一个朱红色的袍，一个紫色的袍啊。这个在马太福音记载着他朱红色的袍，在这别的福音书记载他紫色的袍，就是他带着荆棘的冠冕，其实他就是王了啊，就是王，就是说他基督的安息和掌权来讲。
这样好了，那你再继续，那这样
基督的安息与掌权来讲，所以这一座迎娶的轿，这座迎娶的轿啊，什么呢？是一般的木，轿就是银的，轿体是金的，所垫的是紫色的啊。那里有什么？所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这里也就是说，哪里有众圣徒的爱的奉献，哪里就有主的安息和同在。所有的众徒女都爱他，但是他在迎娶这个佳偶的时候，这个佳偶是团体性的。这个迎娶教会荣耀的教会的时候，荣耀的教会的时候，它里面所铺的是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是团体。是团体，这是一件什么？是很荣耀的，是娶亲的轿。前面是王的轿，是巡行的轿啊，你就代表他掌权。后面他要做轿，回家以后我弄的手机有的来，要做轿。
对，我
会这个，就是两座轿要分开来看啊，一个是所罗门的轿啊。一个是呢，这个是一个娶亲的教啊。那么我们看十一节，可以说是雅各书比较难解的一节圣经啊。我们请蔡经理指明我们念一下，好吧？第十一节，第三章的第十一节。
预备的话，吃饭就是吃饱就好。
那从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以墨药和乳香，并商人各样香粉，吃的是谁呢？看哪，是所罗门的教。四围有60个勇士，都以色列中的勇士，手都持刀，善于征战，腰间佩刀，防备夜间也惊慌。所罗门王用利巴嫩木为自己制造一座华轿，轿金的银，轿底是金做的，坐垫是紫色的，其中所铺的乃耶路撒冷众女子的爱情。西安众女子啊，你们出去观看所罗门王头戴冠冕，就是在他婚宴的日子，新婚喜的时候，他母亲给他戴上的。
所以呢，第十一节呢是天主教解释是玛利亚，这完全不对的啊。这个是他说他的母亲就是在预表啊，这个所罗门王预表主耶稣，他说母亲。其实在这里啊，就是有很多种解释了。但是我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变成西安的众女子。
我就去定一个小玩
意儿。这个西安的众女子是谁呢？就是耶路撒冷中众女子中间的得胜者。
哦，对，
就是这一班的得胜者能够去观看。
奇怪了，
也就是说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
这样
所以启示录十九章讲到的得胜者，得胜啊，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啊，心腹也装饰整齐了。当然蒙恩的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的衣，就是这批西安的众女子。这批西安的众女子呢，能够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那么他的为什么呢？这个冠冕是去观看所罗门王，他头戴冠冕啊，这个时候是我们的主最满足的时候，最喜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是谁给他戴上？是他母亲给他戴上。那个母亲怎么解释？是整个雅各书最难解的啊，有很多种解释。但是我觉得呢，这个母亲是什么呢？不能字一节，只能理一节。我是这么看。如果用字一节，所罗门的王的母亲是八四八。
对，我就其他我
就八四八在家谱中间代表什么？代表一切蒙恩的罪人，八十八是个罪人。那他跟大卫犯的那个罪是很大的，非常大的。既奸淫又杀人了大卫，所以大卫是跟八十八同事以后有51篇的悔改诗，对不对？那是一切蒙恩的罪人的悔改，教主的心得着喜乐，
既然已经要宣告
主的荣耀，一切的罪人的悔改 是犯罪做的人接受福音悔改，那是主的荣耀。那么这里是指的什么？很多人有这样一种解释，但是我的还不够。这里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节圣经啊，新约福音书，我们请大家翻开新约的福音。
对，
然后你发过一个聚会的话，在我家，他还带一点，就带水果也好，带点心也好，让你我们坐下来，我想
进来。大家
翻一下马可吧，对不起，马可。
你觉得呢？
马可福音第三章。
OK， 好 ，OK。
马可福音是第三章啊，第三十一节啊，我们读一下啊。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的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呐，你的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他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哪，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
对 ，suffer。
那么是不是母亲呢？我们不能说肉体的关系，是灵里的关系。这里代表什么？就是一切遵行主旨意的人，来叫主得着满足和荣耀。当然，他得着蒙恩罪人的赞美，更得着一切遵行旨意的人。那一天在羔羊婚娶的宴席，叫主得着喜乐满足，而且得着荣耀。这个冠代表主的荣耀来继承。所以这一般的西安的众女子啊，是耶路撒冷的得胜者，成为羔羊的同伴，一同站在西安山，成为出所的果子。
我感觉上就是说，在有些可能有些选择不是很成熟的情况之下，我们需要有一些恩典。
感谢主的这幅图画满足，就是你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翻到最后我讲义里面，就是说所罗门的华教是神同在的见证，也是新郎迎娶新妇的仪仗。娶新妇的就是新郎，爱主的信徒，他们渴慕羔羊婚娶的宴席。对于你等候预备好了吗？这是一首预备征战之歌，也是新妇预备迎渴慕的恩高之歌。你预备好了吗？你预备出来迎娶我们吗？娶新妇是新郎，你的心何等的迫切，何等的迫切。所以我们看见那第三首歌，第三章的第三首歌，那多美啊！三夫四夫游，一夫旷野如同上来的如同烟柱。一个是什么永世围绕的所罗门的教，云行的教，一个是娶亲的教，最后是所罗门的婚宴。这个所罗门的婚宴就是羔羊婚娶的宴席，在那个日子啊，西安的众女子去观看，能够进入所罗门羔羊的宴席，能够看见一切啊，这个遵循主旨意的人叫主得着满足和荣耀。
老板，然后你马上就要 pay cash， 因为他跟我们不熟啊。另外，也就是说你要安排人家去哪？啊，你要想说他现在这个新的这一家，他们是有什么 option， 那种什么 menu 的东西，我不知道。
所以三首歌是无话 picture， 这个 picture 越来越朝我们近了啊，烟柱变成了勇士的护卫的教，又变成了一顶华轿，最后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羔羊婚娶的宴席，那个时候王羔羊婚娶的宴席，好吧。今天的第三章呢，我就停到这里啊，我就停到这里。大家有没有分享啊？有没有分享？
三下的话，你
我有问题。
啊，您问我问。
那个防备夜间有惊慌，具体能不能再详细解释一下？
那个在最黑暗的时候，撒旦的攻击了，就是惊慌，就是惧怕。就是仇敌的攻击，你知道吗？
嗯，那个夜间，
夜间是黑暗的权势了，笼罩的时候。
要有人下去，
这和那个属灵黑暗没有关系哈。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啊。
王迪兄，我想问一个哈。
你可以问。
因为上次我没太听到，那就是十六章，我刚是第二章的十七节。刚才我听到你们在分析的是，我是这么认为的。他说是求你等到天起凉风，日影飞去的时候。那个是说是在，因为天起凉风在创世纪里的这个亚当夏娃，是吧？是那个时候犯了罪的时候。然后他们那个天起凉风，然后神来找他们了。那个时候我是还有日影飞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人犯错误的时候，可以说是你属灵黑暗的时候。
对。
那他说请你要回转，请就是良人说，我的良人呢，加尔对良人说你要回转。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一个这个信徒就是。加偶在这种困境当中，他知道他自己会有困境的时候，他对神的一个祈求说，你这个时候不要离开我，我是这样理解的。
那这里呢，就是当然了，你解释的很对啊，就是在创世纪里面，我们讲的一个失去神同在的光景，就是天起凉风啊，樱花在园中行走，你在哪里啊，那你在哪里啊，那人在哪里啊，呼唤那里，你在哪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是讲到呢，因为你要整个的这本雅各书呢，我们要注意啊，这个雅各书呢是注重属灵的追求，灵层的追求，不注重这个罪的问题。罪的问题是最起步要对付，如果有罪的话，一定是跟神的交通断绝，这个是跟神。这里是讲到了一个什么呢，在追求过程中间它的一个间隔，跟好像是这个良人之间的一个这个失去同在的那个间隔。当然你也可以这种错啊，不，这种我在追求中间有没有错，有没有跌倒，有，这个可能是在追求中间的啊，不是故意去犯的那个罪，我认为是在追求中间的那种你说罪也好，错也好，甚至于所产生的那个间隔。所以这个还是呢，你读到第三节的话，是一种天然生命的影响，起生命的一种固执的影响，跟主的交通的一个间隔，当然是我的一个解释了啊，可能会有不对的地方，请你原谅。
没有，不是我只是说我的感觉是这样，就是说，不管您是属灵的凉风，还是属灵的日影飞去的时候，好像就是我是觉得这是对神的一个祈求。
对，阿门阿门。对，阿门。那今天我们圣台弟兄，你再交通一下看看，圣台弟兄。
我在后边一段，我在看的时候，我在我没看到你这么多了，我没看到那个第七节说的叫，或那个第九节说的叫不一，在我想象中好像是
两个
一个叫，我所心目中好像一幅图画，基本上这个所罗门的这个率领就是这个一大批人来那个取这个新佳偶了，这个轿子周围有勇士来保护了，从旷野看基本上就像那个尘土飞扬，就像淹住了，而且所罗门王这里基本上就是有墨药雨香和那各样香粉来熏的了，当然这从直译是这所罗门王，从意义我这灵异基本上就是主了，他是这基本上就是率领这一批人抬着有一个迎亲的这个轿，我自己读的时候就是一幅图画了，就是这个。
我呢，这我个人可能你是把它这两个，就我个人认为要分开，但是我个人意见是我自己读经的一个体会，对吧？因为前面跟它的性质不一样，前面是征战，后面是一顶华轿，在原文的时候，所罗门的轿跟华轿不一样的啊，不一样的。那一个轿啊，这个我认为前面是一个巡行之轿，后面是一个迎娶之轿，有一点呢就是说迎娶新妇的轿啊。但是呢，我只能是这样一个。一个交通了，弟兄姊妹，可能我会错啊，可能我会错， 请大家就是照着，因为整个的雅各书是太灵异、太寓意、太比喻了，啊，这个太表号的一卷书，每个人从各种的角度都可以来领受，而不局限于我们今天的这个说我所带领的，我不过是抛砖引玉了，把砖抛出来，把更多的亮光都引出来。刚才黄明姊妹的交通也非常的好啊，非常的好，他认为在一个光景当中需要转回求主不要离开啊，求主不要离开。这个都是在读经中间每一个人的一个体会了，经历中间的一个体会。老戴弟兄可以再交通一下吗？老戴弟兄，
我感觉你讲得很好啊，我只是就是刚才那个圣太说的，我就是感觉到是那从旷野上来的这个就是他迎亲的这个
答对吗？
队伍，
对，迎亲队伍的，
就像烟柱一样的上来了。
对，
就看到那是所罗门的轿，
对，
然后远处看的就是轿了，人当人的在底下抬着轿在走的哈，
嗯。
当然，我呢就把他这几幅呢给他分开来看啊，就是说你们是看了一组啊，那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这是我大概这个里面感动也就是这么。还有那个别的还有谁在线上？例如姊妹嘛，交通一下。
他可能在讲话。
啊，别人还有谁吗？感谢主啊，你讲还有吗？谁交通？
没有，我就是因为我们最近这一段也在查那个约翰一书嘛，然后就刚才分就是说这个领他入我母家啊，
嗯嗯，
我觉得这句话这是好像我们一直在讲，我就是在想领他入我母家，
嗯，
就是让我们这个教会要回到起初生命最起初的东西，好像我们最近一直都在讲这个。那我觉得在这里头这样说，他刚刚见然后一拉住的时候，就是跟主重新在一起的时候，主第一个恢复的，要我们恢复的就是这个我们生命的源头。
是的是的是的，
我觉得在这没有这个之前，这个教的迎娶好像就是不太可能的，这是整个这一系列的东西，我就是最最最开始的。
是的，阿们阿们阿们，这太宝贝了，
这很宝贝这句话。
领他到我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就是回到生命渴慕的起点，起初的信心，起初的爱心啊，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重新回到那个内室的亲密的交通的经历当中，再来入室到怀我者的内室，这个是起点啊，再次回到那个起初。所以圣经一直呼召我们回到根源头上面啊，你走走走走，还是回到这个源头，非常的重要。不回到源头，就会走偏啊，这个走偏啊，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如果刚才黄明姊妹讲，如果不回到源头，后面你谈都不要谈。这个旷野上来，形状如烟柱，用墨药和乳香，商人驯粉的这个教迎娶的教，你怎么看得着？这个迎娶的大队怎么后来怎么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对不对？没有办法讲啊，你不论是一幅图画还是把它切开来看，都是遇见主以后领他到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所以教会在生命转型里面的关键非常的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非常非常重要。为什么我们读雅各书的意义？所以我说第一章我是最慢，后面我下一次我第四章整个要讲完了，第四章我就下一次就完全给他查考。第一章是根基了，你知道第一章为什么讲的那么慢，就是后面你就读懂它了，后面不过是第一章的不断的晋升而已。你理解吧，你前面提到果汁香料，前面纳达也有香料，这里香料就更多了，对不对？后面香料更多，果汁更多，因为地的这个地位也就不一样了，对不对？其实后面就是第一章的那个延伸了，不断的这个成长延伸了。所以我第一章是讲的最慢的啊，这一切都是第一章为根基的啊。王带我进入内室，王正坐席的时候啊，你看看这个都是非常重要。后面讲到宴宴所，以爱为其遮盖的，那里再恢复到母家，到怀我者的内室啊。你看，到了后面，你看第八章的时候，我必引导你领你进入我母亲的家。我可以领受训诲，又是回到母家。所以这个母家就是内室，这个里面这个源头的领到怀我者的内室， 而他在这里讲到那个起初那个根源的那个问题，所以这个黄明慈明把他这个点出来是一个重点啊，重点非常非常重要。下面第六章是一幅油画了啊，一幅油画，真的宝贝的一幅油画，从旷野上来，形状如同烟柱，而以墨药和乳香并香人各样相逢熏的是谁呢？是所罗门的教，有60个勇士啊，你看多美的一幅图画啊！这个是你说它是个迎娶的队伍也可以。接下来进入羔羊婚娶的宴席，羔羊婚娶的宴席，这个教周围有以色列的勇士，是用金做的，用银做的，金做的紫色的，所铺的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的爱情。所以我是把它切割了啊，你们是把它一组啊，不把呢，我是在默想着把它切割。我认为好像这个烟柱是一幅，这个教是一幅，但是呢，把它整体也可以这样看啊，整体也可以这样看啊。但是呢，这个是只和议会了，这个议会了啊，这个里面更深的经历在里面，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啊，今天这里，我们请黄明姊妹和圣台弟兄为我们有点祷告啊，请黄明姊妹为我们有点祷告。主啊，
恩主谢谢你，主啊，真是为这样的时间，这样宝贝的时间感谢你。哦，主啊，你的话语真是一经解开就闪出无限的亮光。
阿门。
主啊，真是像求你让你的话语像灯一样照亮我们的心里。
阿门。
主啊，让我们在我们里面，主啊，常有明亮，和主交通。
阿门。
主啊，孩子愿意宝贝这样的话语，也求你祝福我们愿意宝贝这样的话语。哦，主啊，这是让我们懂得你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也主啊，感谢你阿爸父，主啊，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你对我们是这样的爱。哦，主，在你里面是有这样的盼望。哦，你对我们的爱是这样的细腻。哦，主啊，真是让我们用言语没有办法表达。哦，主啊，孩子，谢谢你。哦，主啊，再次为这样的领受，主啊，献上祷告，献上敬拜，主啊，献上感恩，主啊，孩子，谢谢你。
圣台弟兄祷告啊。
恩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爹爹真是这个。王弟兄的分享，借着你的话语来告诉我们，你说，对我们是那样的一副爱，主啊，孩子，这是求你，让我们真是学会用信心来信靠你，主啊，让我们真是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就是我们在感觉不到的时候，我们也有信心知道，当我们真正回转来寻找你的时候，你说你就被我们寻到这样。主啊，你赐给我们这样的信心，因为你应许我们说，你永不离开我们，永不撇弃我们。主啊，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也像天父一样，也等待我们回转的一位神，什么时候我们回转，你什么时候实际上就拥抱我们，主啊，要么真是不凭这种感觉，要么真是凭信心，凭你的话来坚定的，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是渴慕与我们同住的神。主啊，孩子也求你让我们真正知道，你什么时候，主啊，真是与我们同住。主啊，你说凡有了你的命令就遵守的，主啊，你说你就与我们同住，你就向我们显现。主啊，孩子求你也真正，你给我们这种所有的话语，让我们这是在遵守你道的这个路上，主啊，能够持守。主啊，孩子也求你，这是，知道你来的日子近了，知道，这是你要做把教会整个做一个整体来迎娶做你的心腹，这样的日子近了，主啊，孩子求你，这是让我们真是来预备自己，这是来预备自己，预备这个婚郎的宴席，诸位，真是让我们真是，在这个预备等待的过程中，凭着信心来仰望，仰望你的恩典，仰望你的救赎，仰望你的再来， 感谢你，赞美你，哦，主啊，还得求你把这种爱情更深的来向我们启示，啊，让我们这种真正的知道，哦，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就愿意以爱来回应你。感谢你，赞美你，保守我们今天，睡眠的时间，保守我们整个一个礼拜在你面前的寻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基督的名。
我们请戴弟兄也为我们做个祷告啊！我们就人不多啊，戴弟兄为我们做个祷告，阿门。
是吧？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啊！王弟兄带领我们一起来学习雅各书，也感谢你借王弟兄的嘴，让我们明白我们做心腹的地位，也让我们能明白我们或是吧，我们良人或者良人的关系。主啊，恳求你继续开启我们的心门，保守我们下面继续查经学习的时间，也保守我们紧接着这个星期的工作。主啊，恳求你随时都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让我们的心总是满了感恩，满了喜乐。主啊，一切都交托在你的手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阿们。好，我们今天就停到这里啊，三位弟兄姊妹祷告，谢谢大家的参与啊，我们下个主日再见啊，主同在，主同在。
好，
多谢了。
哎，我提一下，就是下次吧，有人打电话的时候，最好把这个给那个 mute 一下。刚才例如那个电话，我们都听见了，主要是。对。
我给他发了一个 text。
对，
不要紧，不要紧，好吧，就这样啊。这个，圣台弟兄拜，再见，主。
再见，拜。
再见，拜拜。